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湖南张灵阁被秘密庭审，当局出动近70警察；哈尔滨牛家辉又被非法判刑9年；江西72岁李水清被非法庭审，被网判4年；吉林许静被迫害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长沙市法轮功学员张灵阁女士5月8号遭长沙地区浏阳市法院非法秘密审判，除法庭派驻的武警外，当局同时出动了近70个公安警察。张灵阁女士今年52岁，她是湖南省湘潭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如同许许多多法轮功修炼者一样，张灵阁按照真善人标准修心向善，做好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和传播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2002年张灵阁曾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在湖南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09年张灵阁再遭绑架，被非法劳教1年半，在株洲白马垄劳教所遭受迫害。2014年张灵阁又被法院冤判3年半，再次被非法关押在湖南省女子监狱，还被中共取消了低保。2020年10月27号28号长沙公安局动用大量警力统一行动，绑架了张灵阁等20多名法轮功学员。近期得知构陷他们的所谓卷宗再次被递交到浏阳检察院，有公检法人员透露，他们都只是在按程序走个过场，在庭审之前政法委把刑期都定好了。与以往编造所谓的大案不同的是，此次检察院采取拆分送检、拆分开庭，6个月的时间不许律师接见当事人，律师的接见诉求被公安局、派出所、看守所、检察院互相推诿，律师被当地司法局电话约谈威胁。据明慧网报道，哈尔滨市平房区法轮功学员牛家辉先生2019年9月24号被警察绑架，一直生死未卜。近日获悉牛家辉已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牛家辉原是哈尔滨铁路局南机务段职工，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并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曾被中共非法判刑5年，非法劳教2年，期间遭受各种酷刑迫害，至今因迫害导致的腹膜破裂形成的疝气仍未好，身体极其虚弱。2019年9月24号，牛家辉在他三姐家被哈尔滨平房区新疆街派出所警察伙同平房区公安分局所谓打黑办绑架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打印机等私人物品。近日得知牛家辉被法院非法判刑9年，详细情况待查。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九江市法轮功学员李水清2021年5月26号被九江市濂溪区法院非法庭审。李水清是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因修炼法轮功身心健康，没给儿女添任何麻烦，却被中共迫害，如今又要面临着又一次牢狱迫害。李水清现年72岁，原九江国棉二厂前纺车间退休职工。在未修炼法轮功前，李水清身体患有肠炎、气管炎、哮喘等多种疾病。那时的李水清脾气还非常暴躁。修炼法轮功后，李水清变得善良、平和，不再和别人争争斗斗，身体也越来越好。然而，李水清这样一个努力修心向善的好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2009年8月20号，李水清和其他法轮功学员集体学习法轮功著作时，被九江市公安局及九江市芦山区公安分局绑架，在九江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3个月后，家属被迫交款4000元，他才被释放回家。2020年7月，李水清又一次遭中共警察绑架，后因身体原因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家。居家期间，警察一直对他骚扰不断，恐吓威逼他去住医院，不然就收监关押。2021年5月26号， 九江市濂溪区法院在九江市永修县法院对李水清进行异地非法庭审。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法轮功学员徐静女士修炼法轮功20多年，按照真善人标准修心向善，在家是贤妻良母，在单位是公认的好人。2017年8月12号，徐静从外边回家开门时，被守候在门口的南岭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徐静随后被非法关押到长春市第四看守所。2018年7月，徐静女士被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后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徐静女士在监狱被迫害的出现病状，住进医院。2019年6月16号，徐静女士含冤离世，终年65岁。因家人被中共警察威胁，徐静女士被迫害的具体情况不详。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家乡父老得后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1日。我是一个农村大法弟子，20多年来一直是独修。学大法后，我的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妻子和孩子也从中受益。这些年，我不断地把大法真相告诉亲戚朋友和有缘人。自从离开老家，我很少回去，但是修炼大法后，我回去的次数就多了。这些年来，我系统地给村里人讲法轮功真相，几乎一家不落，不管长辈还是晚辈，都给他们讲了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谁修谁受益。讲中共如何残酷迫害法轮功，为何要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村里人都知道我厚道，也是个有出息的人。我说大法好，他们都信，都得了福报。第一部分，真名三退的堂哥大洪水中安然无恙。堂哥70多了，知书识礼，爱探讨问题，在族中也蛮有威望。有一年我特意回老家给他讲大法真相，他说：你小时候就憨厚，你说话我信。我给他讲了很多，他是个有头脑的人，提出许多疑问，比如为什么要自焚，为什么有病不让吃药，我都一一解答。我说：大哥，拿我来说，平时我活鸡活鱼都不杀，能去杀人自焚吗？你看那个领头自焚的人，脸烧得变相了，可眉毛和头发还好好的，世上有这离奇事吗？他说：是吗？我也觉得不对劲。那次我俩唠了很久，他彻底明白了，气愤地说：江大蛤蟆没干一点好事，看看现在的当官的，哪个是正当的？搞点什么面子工程就能赚得盆满钵满，名义上为老百姓，实际为的是自己，哪有老百姓的出路？我说：恶党长不了，你就信大法吧，谁信谁得福报。当我给他讲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保平安时，我问他：你退吗？他干脆地说：退。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吧。他说：用真名。底气十足。我又跟旁边的堂嫂说三退的事，堂嫂犹豫是用化名还是真名退。堂哥大声说：有什么怕的，用真名退，给写上。
堂哥和堂嫂三退后确实得福报了，70多岁的人身体硬朗，种地、放蚕、砍柴等啥活都能干。女儿在大城市钱不少挣，儿子和儿媳在外地打工也挺顺。最神奇的是，那年老家发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山体滑坡，院墙被冲倒。当时正赶在晚上，大水涌进屋里，水位跟炕沿一般高，院子里水齐腰深。堂哥和堂嫂没害怕，顺利撤出，房子也没冲倒。大水过后，周围好几户人家房子被洪水损害得不能住了，都搬走了。堂哥的房子清理完了，啥事没有，他家日子比以前过得更好了。第二部分，表姐的胃穿孔神奇的好了。表姐是药篓子，常年吃药，浑身没劲。表姐夫种地放蚕，收入的钱几乎都给表姐治病了。有一年我特意去他家讲法轮功真相和劝三退，两口子非常相信我讲的，都做了三退。每次去时，表姐都扯着我的手说，你人厚道有福，你看我这一生病啥时是个头。我说，你就相信法轮大法好，没有过不去的坎。虽然我的手头不宽绰，他的身体不好，我每次去看望他都会给他买点苹果和香蕉什么的，一点心意吧。有一年表姐忽然昏迷不醒，住进了县医院，一检查是胃穿孔，赶紧输血。医生会诊后对姐夫和孩子说，穿孔有鸡蛋大小，腹腔大面积积血，心脏还不好，怕下不了手术台，建议家人马上把表姐送到省陆军总院。孩子赶紧张罗钱，准备送表姐去省医院。去医院的当天晚上，表姐夫一夜未睡，别看表姐是病秧子，也是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她，老实巴交的表姐夫等于塌了半个天。从表姐一出家门，表姐夫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李老师保佑。到了省陆军总院后，专家给表姐会诊，结论是不敢做手术，开点药回家养吧。儿子傻眼了，回家养着，那不是等死吗？可医院拒收，只能把人拉回家。表姐病情严重，但一路上意识清醒，想起我告诉她的话，就在心里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表姐夫也从未停止的念。后来听表姐说，没想到的是，那天一进家门就觉得病情有些缓解。我给了表姐一个装有师父讲法录音的播放器，让表姐有空就听师父讲法。每次播放，他们夫妻俩都正襟危坐，恭恭敬敬地听。渐渐的，表姐脸上有了血色，能喝点粥了，接着能下地了，一天比一天好。也就两个多月吧，她的身体恢复正常，只是有点虚。村里人到她家看望时，表姐就跟他们说，是大法师父救了我，要不就交代了。村里人都知道表姐底细，也惊奇她的变化，不少人都相信法轮大法好。我去表姐家时，只要有真相小册子，我都给她几份。我说，你看完后别扔了，放到村里的小商店里或谁家的窗台上，让别人看看也受益。表姐夫痛快地答应了。有一次表姐夫说去小店逛逛，遇到一个熟人，这个村民对他说，早晨在窗台上捡到一本法轮功小册子，要扔还没扔呢。表姐夫说，看看有好处，有病的就不犯病了。村里人知道表姐是在大法中受益的，对小册子也格外留心起来，看完后还会送别人看。有时我跟表姐说，大法这么好，真相资料谁看谁受益，老百姓就是叫恶党吓唬的不敢看，有多少人被共产党害了。十多年过去了，当初被医院诊断不治只能等死的表姐，如今70多岁了，身体一直很好。表姐夫种地养猪打点零工，每年收入不再花冤枉钱给表姐看病了，都用在家庭生活上，老两口和和顺顺，也给孩子减轻不少负担。表姐和姐夫 从心里感恩大法师父的洪恩。时间长了，我不去他家，他们就给我打个电话，说惦记我了。第三部分，98岁的老姑历险。老姑今年98岁了，老人没上过学，一辈子吃苦，不会说不会道。我父亲在世时常跟我说，你老姑受气，孩子不省心，你要经常去看看他。老姑每次见到我都眼泪巴巴地说，我命苦啊，兄弟姐妹几个就剩下我了，救我命不济。我说，老姑，您的命最好，我爸和大姑二姑都走了，您能健康活着，这不是福吗？咋说命不好呢？老姑说，我受一辈子累，嘴也笨，净受气。我说，吃苦也是福，您这辈的人就剩下您自己了，这是让您等着听到法轮大法的福音呀，这福分多大呀，您应该高兴呀。每次去我都跟他这样说。老姑很珍惜我给他的大法真相护身符，经常念法轮大法好，他最愿意听我讲的相信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听得津津有味，还问我，光念这句话就管用？我说，这可不是平常话，是神佛让人念的，威力大着呢，您就真心念吧，肯定应验。有一次我进城办事，路过老姑家去看他，他隔着窗户看见我去了，赶紧下地迎我，说，就盼你来呢，你看看我现在多精神。我打量他，的确比以前精神多了。我问，您每天都念那句话吗？老姑说，念，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吧？我说，对对。他又说，别看老姑年老，身体硬朗着呢，就是耳朵背点儿，眼不花，背也不驼，能吃能喝，心里亮堂多了。老姑住在儿子家，条件并不好，特别是儿媳动不动就给他甩脸子，老姑没少生闷气。他能活90多岁，用他的话说，是老天照顾。可我清楚，生命都是为了大法来的，人来到世上不管多有钱，转眼也就几十年，啥能留下？只有接受大法真相的人，那才是最聪明的人，才有大福报。有一次我去老姑家，他给我说了他的一次历险。有天上午，儿子和儿媳都下地干活去了，就他一人在家，他想到街上走走。他家大门柱的木头烂了，一推大门，轰的一下，大门倒了，当即把他压在大门底下。那门是铁的，有100斤重。老姑说，开始我喊救命，没人应，邻居都干活去了，门压在身上推不开，蹬不动。我忽然想起来法轮大法好，就开始念，念着念着就有邻居过来了，赶忙把我扶起来，又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吓得够呛，把我拉到县医院，全身查了一遍，哪都没伤，就是脚上破了点皮，买了2袋跌打损伤药就回家了。你说说，我这么单薄又是小脚，要不信大法还不压扁了？老姑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我常听说，上了岁数的人走路怕摔倒，不是骨折就是卧床不起，大限将至，这例子太多了。老姑被100斤重的大铁门压在身上，啥事也没有，真正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第四部分，表弟法轮大法好。小表弟年轻时偷鸡摸狗，打架斗殴，啥都干。有一年遭了车祸，落下残疾，媳妇也走了。我给他讲大法真相，讲善恶有报，他相信，说自己落到这步田地，纯粹是自己折腾的。他接受三退，常念法轮大法好，日子越来越顺。我没事时给他打电话聊聊天，知道他生活非比从前。他说现在再也不干那下道事了，这几年用小三轮拉水果卖，什么下来卖什么，一年不少挣，生活过得蛮滋润的。年前又组织了新家庭， 夫唱妇随，又开启了小餐馆。前些日子我问他生意怎样，他说挺好，有时遇到不顺心的事，我一念法轮大法好，心情就好了。这些年我在讲大法真相过程中，还看到一个现象，有的人你跟他讲大法真相能接受，有人一听说直摇头。我曾想过，不听也不信大法的，都是被恶党造谣毒害的，这是主要原因。更重要一点，可能是我讲真相时没考虑对方的感受，自己知道恶党在害人，但心急却没说清，让对方误会。曾有这样一个教训，一个熟人的孩子升学，他的母亲找到我说，你帮孩子办个共青团的关系。我说，现在都在三退保平安，你办那干啥，快退掉吧。说是有点急躁，口气也不善。孩子的母亲瞪大眼睛看着我，满脸不解。在他看来，这是关系到孩子前途的大事，你怎还这么说？当时如果我能站在他的角度上想，不急躁，把道理说透，他会同意的。可我没那样做，只往前拱。我越这样说，他越反感。我一着急，大声说，你这不等于给自己孩子兜里揣个炸弹吗？这句话让他更不能接受了。后来他跟不少人说，我不希望他家孩子好，我是在反党。这事传到我妻子耳朵里，妻子给我好顿修理。当我再给那个孩子的母亲讲真相时，他嘴上哼哈着，心里很抵触。我为此后悔了很久，本来我是为他孩子好，却被误解了，使他对大法产生抵触。后来我听说他家遭水灾，搬进城里了，他又得了糖尿病，挺重的，眼睛也不好使，日子紧巴，生活挺困难，菜都舍不得买。于是我拔了一些自家园子里的菜去城里看他，又借机给他讲大法真相。这一次他很感动，一再谢我。我说，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管用的。我又把孩子转团圆关系那件事向他道歉，给他讲大法基本真相和大法在世界红传盛况等。他很高兴，痛快地退了团队。在我老家的农村，方圆几十里就我一人修大法。尽管我一直在讲真相和劝三退，总的说来数量少，我能做的也就是给自己的亲戚、族人、朋友、同事等这些人讲大法好和劝退。只要师父正法没结束，我会继续不停地做下去。愿更多的乡亲们能明真相、得福报，拥有美好的未来。谢谢师父。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请听文章，题目是《师父再造了我女儿》，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木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日。我是1997年开始在大法中修炼的弟子，今年58岁。我有一个独生女儿。99年7月20日之前，晚上家里没人时，我就带她到学法典学法，读转法轮。八岁的她得法了，只是没正式练过功。长大后，女儿看到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渐渐远离了大法。可慈悲的师父一直在保护她，她也始终站在正义一边，帮助大法弟子。结婚后，她彻底过上常人生活。一天，我问她，大法这么好，你还练不？她说，不练了，好日子我还没享受呢。2018年8月25日，女儿下班回到家，蹲在地上，就起不来了。只见她脸色苍白，没有一点血丝。起初我以为她这阵子感冒，天天吃药，没有大碍。
就把他拉到沙发上躺下。我发现他呼吸急促，神色很差，好像只进气不出气的样子。孩子，快求师父吧，只有师父能救你。师父救我，师父救我，法轮大法好。女儿艰难地说着，我们想带她去医院查查，她不肯，说太累了，睡一夜可能就好了。第二天，我感到她的状况依然和昨天一样，就问她爸，她是练功人吗？丈夫答，不是。又问孩子，让你爸送你去医院看看吧。妈妈，送去也没用，我不是到了医院就能好的，进了医院就难出来了，医院也治不了这个病。8月26日，我丈夫把女儿送进医院，化验结果，血小板只有2个单位，而正常人是300个单位。院长对医生说，病人随时可能死亡，这种病人目前在我市没有看好的。院长让我们准备钱，立即转院，并联系救护车，亲自带上医护人员，护送女儿去省立医院。当晚，女儿被送进了省立医院重症监护室。我对女儿说，别忘了求师父啊。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态，不修炼的丈夫六神无主，我说，别怕，我们有师父管。紧接着，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要家人守在监护室外，别离开。看着监护室外的临时床铺挤满了人，我们只好带着3岁的小外孙来到1楼挂号室门前的铁椅子上休息。望着趴在丈夫身上已睡着的孩子，想着睡在重症监护室的女儿，看着丈夫一再催我快点躺下的那双疲惫的眼睛，我又怎能睡着呢？女儿有了孩子后，女婿协同恶人迫害大法弟子。在女儿月子里，我们母女间通话被她全部录音，女儿给孩子唱大法弟子的歌曲也被她录下作为要挟。女儿产后10几天，他就不顾女儿剖腹产的伤口还流着脓血，找茬将女儿从床上推到地上，把小婴儿扔到他身上，让他母子滚。若女儿不带婴儿走，就真的将孩子举过头顶要摔。电闪雷鸣的深夜12点，冒着大雨，我们把女儿和孩子接回了娘家。想着女儿离开大法后做人的悲苦，师父还要她吗？她要怎样才能度过这生死关呢？紧接着不断传来，十七床医生找，十七床交钱。进重症监护室就是在病危通知单和各种治疗方案上签字。我们每天守在监护室外，等来的就是这些。我女儿痊愈回家后，写下了她在重症监护室的经历。晚上，我住进重症监护室，那里不让家人陪护，也不允许带任何私人物品。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感觉周围都是黑的。夜里，我开始喘不上气来，护士过来抽血，针头插进血管里，抽出来的全是空气。反复几次，医生说不抽了，这个人没有血。此时我心里翻江倒海的难过，人救不了我啊，我不想死，我想到了法轮大法师父。师父，您一定有办法的，您一定有办法的。我已经开始迷糊了。注：大夫会诊说，女儿可能是甲亢引起的血小板减少，长期服用药物引起的急性肝衰。每一科医生来会诊，都对我们夫妻说，人随时会没了，除非有奇迹发生。我告诉他们，一定有奇迹发生，因为我们有信仰，有师父管。女儿在康复记录中还写道， 前四次血浆置换对我来说不起任何作用。医生天天让我父母做好思想准备，说我随时会离开这个世界。到了第十二天，晚上，妈妈进来探视，告诉我，生命是轮回的，问我想不想见见孩子。我说不见，我不放弃求生的欲望。当时我看到周围病床上的人全部都是在透明的长方形盒子里，我坚信慈悲伟大的师父一定会有办法的。我不断向师父忏悔，师父，我错了，我错了，我把自己混同于常人，做了太多人之常情却又是修炼人坚决不能犯的错误，我损的德太多了，人没有德还怎么能活呢？但是这一辈子好遗憾，我从没认真修炼过，我不是关没过好，而是走进大法没进大法的门，我好后悔，求求师父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吧，我一定好好修炼，带好大法小弟子，坚决不犯不该犯的错误。终于，第五次血浆置换，医生说这是最后一次。护士小姐喊：十七床血小板上来了，今天三十多了。整个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很兴奋。我知道是师父救了我啊，我在心里不断地感恩师父。同时 B 超检查发现我的胸腔心脏里全是积液，医生说是血水，靠自己吸收很困难，放血吧。胸腔引流的时候，我的血氧饱和度开始下降，呼吸困难，大小便失禁，四肢开始不受控制的乱颤，感觉生命到了尽头了。有些话再不说出口就没有机会了。我不顾周围忙碌的医生和护士，用尽全身力气拼命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求李洪志师父救我，您一定有办法，一定有办法的。我戴上了无创呼吸机，插上了导尿管。终于，我再次睁开了眼睛，又看到了这个世界。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再造之恩，难以表达的感恩。后来，护士在给我输血的时候问我：你怎么知道那句话的？我告诉他，我小的时候，别人和我说过法轮功可以救人，这是真的。最后一次放心脏血水的时候，我靠在被子上，清晰地听见天空中一声炸雷，事后证实是晴天。我知道，我终于不用死了，师父为我挡住了，我要赶紧回家学法练功。第十六天，我出了重症监护室。第十九天，我出院了。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感谢师父再造了我女儿。如今，我们母女在修炼的路上互相帮助，救人的路上互相配合，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
Thank you. 今天文章题目是海外小朋友学大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珍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日。我是海外大法弟子，是明慧学校的老师，同时也是家长。2020年3月份疫情爆发，学校都不开，大法小弟子们不能到校上课，在家里上网课。这是大法小弟子的集体学法的好机会。我与家长们一起带孩子们开始在网上集体学法练功，至今已有一年的时间。感恩师父，大法小弟子沐浴在法光中，身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道德下滑的浊世中健康快乐的成长。第一部分，中英文阅读能力快速提高。我们每周两次英文学法，四次中文学法，一节音乐课，学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即使后来学校开放，孩子们返回学校上课，我们依然坚持每天的学法和练功。至今孩子们通读转法轮四遍。大法是神奇的，海外的孩子中文很差，多数不认字，有的发音不准，就像外国人讲中文的语调。低年级的孩子英文会说不会读，中英文都要一字一句的教。一年的时间，孩子们开始认字了，现在有的可以跟成人学法了。第五遍学转法轮，我们开始背法，英文再读第三遍。通过学法，小同修的英文阅读与拼写也提高很多。我们在寒假和春假办了两次9天班，又系统地听英文的书，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和现在正在听的中文版的《九评共产党》一书。第二部分，师父为小弟子清理身体。春假的9天班刚刚结束，这次有好几个小朋友都有身体上消夜的反应。6岁的一休小朋友在听完第一讲讲法之后，出现了腿疼头晕症状。他腿疼得厉害，一宿没睡好觉，第二天早晨又头晕。一休知道这是师父在给他清理身体，与小朋友集体练完功之后，他的消夜症状就很快消失了。15岁的明明听法的前几天都感觉到浑身发冷，脸上的青春痘也出得非常严重。很多小朋友都说这次听法感觉到身体非常舒服，非常轻松，有的人有暖暖的感觉。前一两天小朋友们很难注意力集中乱动，有的还困，后几天就逐渐静下来了。9天班结束后，一休小朋友原来可以双盘40分钟，现在可以双盘打坐1个小时。5岁的维娜原来可以打坐半个小时，现在也可以打坐1个小时了。8岁的小胖是一个学法练功都很困难的孩子，他心里想学法，可是每次又无法坚持，而且妈妈很忙，顾不上陪他学法练功。这次9天班他住在我家，尽管他还是听法很困难，动来动去，而且困得厉害，但还是坚持下来了。小胖在家里常惹父母生气，惹弟弟哭，这几天他一直很安静很乖。每天晚上听完法发完正念就洗漱上床，听着大法的音乐普渡或者是记事，很快就入睡了。早晨小胖参加小朋友的集体练功，作息很有规律。白天与小朋友们玩耍时，小胖性格温顺开朗快乐，这在过去是做不到的。第三部分，大法开智开慧。我的女儿文文今年11岁，这次9天班由他来给大家通过网络会议播放师父讲法录像。每天他都早早地做好播放的准备，盘腿打坐听法。他比较自律，但是如果他有问题时，他是个很难被说服的孩子，就是俗话说的犟。现在他改善很多，也变得宽容大气多了。通过学大法，文文开智开慧。文文在学校里大部分功课学起来都很轻松，学什么技能一学就会。爸爸是钢琴老师，但文文学钢琴基本不需要爸爸坐在旁边直接教授，多数是自学。他还担任爸爸的钢琴学生的陪练。 疫情期间，文文的网上舞蹈和绘画课进步很快，几个月的时间达到别的孩子一两年的水平。文文学大法之后最突出的变化是，他做什么事情都能够静下心来，注意力长时间集中，做事情有始有终，不需要父母监护。无法想象他三四岁的时候曾是多动、注意力极其不集中的孩子。目前西方的教育也是不尽如人意，文文用真善忍去衡量好与坏。在学校里有变异的书和音乐，他不听不看。一天，他从小朋友那里借了一本书，发现里面写的是一个小女孩有两个妈妈，其实就是同性恋家庭。他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本书不好，就不再继续看了。第四部分，戒掉游戏瘾，在法中精进。罗根是去年七月末正式来学法的孩子，当时他正处于玩游戏不能自拔的阶段，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玩电子游戏，而且眼睛、脖子和手总是不停地动。为此，大法小弟子们一起学习，并背诵了师父有关电子游戏方面的讲法，同时小同修们帮他发正念。短短一周左右，他就对打游戏不感兴趣了，每天坚持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学法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天到点儿，他就自己打开计算机准备学法。罗根遇事用法衡量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能吃苦。妈妈说，一次罗根在练第二套抱轮时，手累得很酸了，但他没有放下，而是在心里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学法后，罗根更能明辨是非，对变异的东西排斥，帮家里分担家务，洗碗、吸尘、整理自己的房间。他学习轻松，画画班的老师也很欣赏他。看到罗根和妈妈心性的提高，爸爸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好，也越来越支持他们母子修炼了。第五部分，修炼真善人，姐弟和睦。春假之前，八岁的姐姐龙宝经常和三岁的弟弟德祥吵架。早晨妈妈要花好多时间调解他们，弄得妈妈精疲力尽，孩子经常上学迟到。九天班之后，妈妈和龙宝都惊奇地发现，龙宝与弟弟吵架的次数少了，所以龙宝可以早早的就到学校了。九天班之后，三岁的弟弟德祥表现得非常愿意学法，小小年纪的他可以参加集体背法了。有一次学法时，他趴在桌子上都睡着了，轮到他时，姐姐龙宝说，德祥睡着了，他不能读了。德祥马上爬起来说，我读，我读。原来他睡了，可是耳朵没闲着。第六部分，昔日倔小孩，今日音乐小天才。12岁的瑞瑞是变化最大的大法小弟子，和过去比判若两人。瑞瑞从小自我个性很强，性格很倔强，妈妈在教育他的时候很头痛，你说东他往西。一年来和小同修们学法练功，瑞瑞在性格上变化很大，变得很平和，很善良，连面相都在跟着变了，一脸正气。2021年学校老师给他的回馈是说，他变得非常宽容大度了。因为班级里有一个孩子是多动症，经常欺负瑞瑞，过去瑞瑞跟他一样去争去斗，愤愤不平，现在他很包容这个孩子，怎么受欺负他都不往心里去，还经常帮助那孩子，做到以德报怨。瑞瑞从小就学钢琴，自从大法小弟子在音乐课上学唱大法弟子的歌曲，他就开始喜欢弹奏大法弟子的歌曲。有些歌曲找不到歌谱，他就自己反复听，自己能把曲子记录下来，而且还能配上左手伴奏。当地举行大法庆祝活动时，大人的节目和孩子的节目都会请他来伴奏。他自己有油管频道，把自己的作品发到网上，都是用钢琴弹奏的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在学校里有艺术表演时， 瑞瑞弹奏大法弟子创作的曲目，用自己的特长来证实大法。第七部分，辩论中放下名利，获得高分。15岁的念念现在已经上高中了。去年他们学校从美国一所大学请来一名 NDP 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成员给学生做演讲，灌输一些社会主义的理念。因为大法小弟子看过《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这本书，所以念念的思想很明确，知道这是不好的。当时学校对此展开了很深入的辩论，念念在其中表现很出色，被选为第二轮的代表。期末的时候，学校要做一个课题，西任同修建议他策略一点讲，不要太直接，因为现在由于左派教育的影响，学校的师生都支持左派，直接说会影响他们接受大法真相。念念的思路很清晰，方法也很好。他以北朝鲜为例，讲解了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影响。没想到他的这个课题得到老师的好评，最后期末这个科目的老师给了他98分的高分。他当时很惊讶，因为这位老师是支持左派的，念念原以为老师一定会给他低分，结果却正相反。第八部分，天才儿童学大法。14岁的明明在学校享有有天赋的孩子称号，学校对这类孩子有特殊的培养，他在学习技能和技能应用方面超出一般的孩子。尽管他很聪明，但他学习不是很用心，所以平时的成绩除了数学有时得 A, 其他通常不会。可是当他大量学法后，头一个学期所有的学科都得 A, 第二学期都得了 Excellent, 就是最高的评价，进步是飞快的。去年圣诞节聚会，他有在学校大厅为师生弹奏音乐的机会，除了圣诞歌曲，他还选了一首大法弟子创作的曲子《为你而来》。学校的师生们都赞美大法弟子的乐曲美妙好听，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大法弟子正式大法，帮助清理了他们学校的环境。学校每年都有演讲比赛，明明与妈妈商量利用演讲比赛的机会讲真相，最后他们决定选择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话题。妈妈给他的建议是，文章既要写得柔和一些，让人能够接受，同时证据要充分。学校要求4分钟的演讲，可明明准备的材料是4分半钟，为了更好地讲清真相救人，就不能再缩了。尽管超时，但在班级和学年中明明都表现出色，到最后只是由于超时没能进入学校的裁决。不过也有100多个学生和老师都听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一年来，明慧大法小弟子和家长在修炼上都有很大提高，这里只是介绍了几个孩子，其实每个大法小弟子都变化很大，讲起来有说不完的话。由于篇幅和时间有限，这里不能一一介绍。感恩师父，带好大法小弟子是家长和明慧老师的责任，我们要做好，让师父放心，唯愿师尊笑。
请听文章，题目是《哑巴表哥的奇缘》，作者黑龙江佳木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0号。我大姨家住在贫穷的农村，大姨有个儿子，今年60岁，听不见声音，不会说话。我问大姨，她以前叫过妈吗？大姨说叫过。他12个月的时候得了脑膜炎，没有钱去医院看病，找了一个老太太， 他专门看小孩的病。老太太往他耳朵里滴了像紫药水的东西，在脚上糊了药，自那以后他就聋哑了。他不但聋哑还傻，天天吃完饭就出去溜达，看见谁家干活就去帮人家干，人家不用他，撵他走，他不但不走还生气。村民们撵不走他，那他也没办法，只能由着他。他不但在本村干活，到邻村不认识的人家他也跟着干活，干活也不要任何回报。因为他这种不正常的举动，附近的乡里乡亲和家里亲属都管他叫大傻子，我也不管他叫大哥，随着大家叫他大傻子，只有大姨叫他哑巴。大姨父去世以后，大姨和哑巴相依为命。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哑巴经常从农村步行几十里路来我家，因为他傻，我们也不留他，吃完饭就比划着手势让他回家。他走的时候会拿走我家的东西，他或许根本就不明白那叫偷东西。我妈每次去大姨家，哑巴还会趁我妈不在屋的时候，把我妈兜子里的钱拿出来揣他自己兜里。他既不会花钱，也不会把钱藏起来，大姨管他要，他再把钱拿出来给我妈。他现在60岁了，还是这样做。大姨说，哑巴是一级残疾，他俩是低保户，每月他俩有400多元的低保生活费。大姨80岁了，他俩也不能种地，把地承包给别人种，承包费一年7-8千元，他俩就靠着7-8千元和低保费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2021年3月初，大姨让我去给他看家，给他养的鸡鸭喂食，他要带哑巴去看病。平时我也挺忙的，但我可怜大姨和哑巴就去帮忙了。刚进屋就看大姨为款待我包饺子呢。我还没坐下，大姨向我伸出左手让我看，她说手指头抽筋了。我赶紧给她揉开，又包几个饺子又抽筋了，我就又给他揉开。要吃晚饭的时候，哑巴回来了，我看他脏兮兮的，让他洗手吃饭。他坐那儿长出了一口气，表情痛苦。大姨说，哑巴这些天老是龇牙咧嘴，也不知道他哪儿疼。晚饭后，大姨手指头频繁抽搐，我就摸大姨的手，两只手都是凉的，但是左手比右手明显凉很多，左手腕都是冰凉的。我说，大姨，你跟我学练法轮功吧。于是我教大姨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是进功。从练功一开始，大姨手指就不抽了。过了一会儿，大姨说，左手往出冒凉风。又过了一会儿，大姨说，左腋下冒风。我说，你那个胳膊有毛病，这是大法师父给你往出排病呢。练到结印时，我看看哑巴，哑巴正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俩练功。我原本以为哑巴有些傻，根本不能学练功，我想他既然看，我就帮他做个结印姿势吧，因为结印简单。他就结印坐着一动不动。过一会儿，我摸哑巴的手，竟由凉变热了。这太让我感到意外了。我有一个强烈的想法，马上教会哑巴练功。我教哑巴第五套功法打手印，这是比较复杂的一套动作，他基本都能学会，一点不比正常人笨。单盘腿他盘不上，散盘时两个膝盖都翘得很高，几乎要立起来了。练着练着，他两个膝盖落下去了，两条腿快放平了。练完进功，我又教他练动功。我彻底震惊了。哑巴一口气跟我练了1.5个小时的功，而且动作基本都对。我很困惑地问大姨，看他的练功动作也不笨呢。大姨说，院子里的玉米篓子和那个手推车 都是哑巴自己做的。那个手推车像小马车那么大，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是手工做的。要不是大姨说，我根本就不敢相信那个车是哑巴做的。大姨让我给哑巴听大法师父讲法，我拿 MP3 上的耳机放在他的耳朵上，调到最大的音量。听到师父讲法的一瞬间，哑巴的脸色一下子严肃起来，表情很庄严。他站了起来，手指着天，指了好几下。我说，对，这是天法。他又坐下，把两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重复两次这个动作。我觉得是他天目看见师父讲法时的动作。我说，是，师父讲法时就是这个姿势。他又站起来，用手比划着，意思是这个人个子比他高，而且是个大官。接着哑巴又比划着飞翔的动作。我无法真正明白他的意思，这几个动作他反复比划着。这时已经半夜了，我就让他上炕睡觉。刚躺下，我就看他不停地有规律地上下嘎巴嘴。嘎巴嘴是东北话，就是嘴一张一合，很费力地想要发出声音还发不出来。他用手捏他的喉咙，揉他的喉头两侧，嘎巴嘴四五下，嘴的动作是要发妈字的口型，但发不出来。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他突然发出妈妈妈妈妈的叫声。我无法用准确的语言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太神奇了，我感到自己的心脏、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被震撼了。师尊太伟大了，60年的哑巴能说话了。哑巴叫妈的声音还挺大，大姨激动地说，我是你妈妈，小春，小春，我是你妈妈。小春是哑巴的小名。我双手合十，闭上眼睛，早已泪流满面。哑巴学着我的样子也双手合十，他笑了。几十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他像正常人一样的笑。这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事例。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能从人身体的最微观改变一个人的生命，造就一个新的生命。在法轮功修炼者身上，这样神奇的事例不胜枚举。我本人是一名护士，曾经有着体面的工作，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非法劳教和判刑过。我失去了工作，然而我从未后悔，我也从未动摇过修炼的信念。同样，法轮大法也再造了我的生命。
这期的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这灯归途，佛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灯归途，佛光散迷雾。回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